章的广阔图景。玲珑飞向创新热土，我们以先锋金融模式持续投资并陪伴科创企业成长，一次架设资本之桥，让科技的星火点燃时代的产业引擎。玲珑掠过绿水青山，我们引领 ESG 投资实践，全力推动产业的绿色转型。这守护的不仅是投资回报，更是美丽中国的绿色未来。玲珑陪伴温馨晚年，我们用心设计专属产品，提升长辈们的投资安全感与幸福感，让每一份信赖都成为晚年生活的温暖守护。玲珑飞入希望的田野，我们推动服务广泛覆盖，纵深连结，将关怀触达更多群体，让财富甘泉润泽四方。玲珑穿梭于数字世界，我们以数据驱动为核心，打造智能化理财工厂，让科技之力更精准高效地守护每一份财富期待。玲珑归来，使命在肩，他化身求真、透明、协作、担当的价值观，铭刻华夏理财的信念。我们恪守金融为民承诺，与时代同频，矢志打造值得托付的一流资产管理机构。晨光洒向华夏大地，新的金融篇章就此起笔。2020年9月，华夏理财于北京启航，成为首家注册于北京的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金融为民的初心自此深植血脉。5年来，我们与时代同行，公司管理产品规模突破1.2万亿元，增速连续3年行业领先。这份以专业写就的成绩，如何传递更有温度的回响？今天一个灵动的身影为此而生，华夏理财品牌 IP 玲珑在此初见。玲珑喻指精巧于心，通明于行，凝练我们的专业匠心与待客之道，其形源于品牌图腾，根植华夏，心向未来。它将成为我们共同的陪伴者与见证者，带领事业深入金融服务的现场，倾见我们如何响应时代的呼唤。现在请随玲珑一同走进华夏理财践行5篇大文章的广阔图景。玲珑飞向创新热土，我们以先锋金融模式持续投资并陪伴科创企业成长，一次架设资本之桥，让科技的星火点燃时代的产业引擎。玲珑掠过绿水青山，我们引领 ESG 投资实践，全力推动产业的绿色转型。这守护的不仅是投资回报，更是美丽中国的绿色未来。玲珑陪伴温馨晚年，我们用心设计专属产品，提升长辈们的投资安全感与幸福感，让每一份信赖都成为晚年生活的温暖守护。玲珑飞入希望的田野，我们推动服务广泛覆盖，纵深连结，将关怀触达更多群体，让财富甘泉润泽四方。玲珑穿梭于数字世界，我们以数据驱动为核心，打造智能化力。
哎呀，Hello， 大家好哈。我们的周二的下午周四的下午哈，我们再次跟大家相聚在招行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主题呢是存款越来越难吃息了，普通人如何理财哈。那我们看到这一场的直播呢，也跟最近大家看到的一些新闻媒体的热点事件也是比较相关的，所以我们也得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哈。大家下午好，今天画面有点奇怪呀，看一下啊，今天画面哪里奇怪，我们看一看。还可以哈，可能是主播的这个人像稍微大一点，但是看的会相对清楚一点。然后我们今天的是干货场，没有答题活动，所以再次跟大家提示一下，新加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先留意这个问题哈，因为咱们的部分平台的话是之前会有答题活动的。小伙伴说今年面色红润哈，那挺好，显得有气色一点，因为我最近感冒了，还怕这个相对没有精神哈。 好，有小伙伴说又干一家哈，就我们最近的这个招行的这个后台暂时还没有充值进来，所以我们最近短时间内哈是这个以干会场直播为主的，所以还请大家见谅哈，我们后续会有，然后也会再跟大家做提示。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来跟大家去进行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那首先的话，我们看到今天的直播主题呢会涉及到有关于最近关注的一些问题。那在直播开始之前呢，还是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进行一个常规的风险提示。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理财分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在本场直播当中提到的所有理财产品呢都是净值型的产品，所以其业绩表现呢将随市场的情况变化而波动，存在本金亏损的可能啊。那我们的投资者请谨慎决策。那另外的话，就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同时呢，业绩比较基准呢，也是不是预期收益率，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在购买前，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安排合理选择。那直播人员的话，也就是比如说我哈张楠是具有这个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资质的，也获得了公司授权开展本次直播。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在进行了完了这个常规的风险提示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比如说大家想要去银行存这个定期存款，我们会发现这个利息越来越少了。那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最近的一个新一点的新闻哈。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传统的财经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它在6月3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则新闻提示到，某民营银行哈，那它从5月30号，也就是从5月底的时候，已经正式的下架了三年期的整存整取的这种定期存款的产品。而且呢，随着它的这个公告的发布以后的话，多家的民营银行也纷纷跟进，那长期的定存产品正在加速的推出市场。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已经从我们之前谈到的，比如说定期存款的利率逐渐走低，已经进展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个产品本身也在逐渐的消失。这已经是从大家被动去接受产品的利率下降，到被动的去接受这类产品，可能以后我们都选择不到了，或者可能投资不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新闻呢，是在同样6月份的时候，来自于证券时报的这个报道，他提到说今年已有超过600只的理财产品宣布提前退场。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个直播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些呢并不是说提前退场的这些产品，并不是说这些产品不行，或者说理财行业有一些危机等等，并没有。而恰恰相反的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产品呢，是因为产品触发了止盈的目标点位，所以呢提前给客户锁定收益。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也体现出了产品在自身的设置上啊，更加的符合投资者，比如想提前落袋为安的这样一个诉求。所以呢，基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点热点的新闻，其实背后呢都有一条主线哈，这条主线就是整个的市场利率越来越走低，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单纯去靠存款吃利息的这种方式啊，现下来看的话是变得尤为的艰难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投资者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况，结合我们看到一些被动的选择之后，我们要如何去进行普通人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去这个进行详细分享的部分。好，我们看到评论区小伙伴说，看来商业模式要走向转型了哈。其实我们看到，不仅是对于这个银行理财行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如果说转型，肯定比较大的一个转型就是大家都进入到了一个 AI 时代哈。我们的很多的工作，不管是传统的在一线的销售人员，他可能每天会有一些跟客户的这种触达，那过往可能都是一对一这样去给客户发送，那现在很多的银行可能会智能化一点，他会统一有一些比如说智能化的定向的客服推荐啊，或者推送一些消息啊，这些是 AI 智能比较常见的一些方式，包括现在有 AI 的人工客服啊，过往的咱们打一个客服电话可能接进去很麻烦，得等好久，那现在的话很多银行它可能客服都是上了这种人工智能客服，简单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查开户行啊，查一些银行网点位置啊，都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客服去实现的。那其实这些是 从技术迭代层面的一个转型。那刚才我们的这位小伙伴在评论区提到的这种行业的转型，其实是在底层产品上的一个转型，这是两个可能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一个就是从技能端的转型，一个是从底层资产的转型，但其实背后的逻辑都是它是一个行业的趋势性，或者它是不可逆的，你也没有办法说哎呀我就想存定期，我不管我就要存哈。这个就像我们说我拒绝 AI，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你的生活当中已经处处充斥着 AI 了。比如说您可能接到的一条这个智能客服的提示，或者说是您看到的一个产品的海报，或者是您刷到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热的短剧啊，很多都是 AI 做出来的，甚至真假难辨啊，你都不能分辨它是真人演的还是 AI 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啊，当然它一般现在都会有一些提示啊，内容为 AIGC 生成，但是这种东西它的这种趋势性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可逆的现实。看评论区有小伙伴说现在短剧都是 AI 了，都不需要短剧演员了，但短剧的赛道已经把很多人干失业了。您的这个话题也是特别有共鸣哈，就是反正我今天因为我一般在听那个就是读书频道嘛，所以他也会提到说短剧的这个行业非常知名，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就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传统过往都是真人去演啊，扮演一些角色，而这些短剧的这个最开始可能都是一些比如说科班出身的，有摄影摄像导演编导这些技能的人员，从最开始的传统的长视频或者是电视剧啊等等转行过来的。但是现在呢，这个 AI 短剧爆火了以后，首先可能与这些传统的导演不同的是，这些短剧的背后的操盘手可能是工程师编代码的啊，我们这种传统的技能型人员，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宝妈，但是她可能自己平常时间比较充裕的前提下，她比较了解啊家庭主妇或者说宝妈或者是有孩子的这些观众他们喜欢什么样的脚本，然后他自己就去撰写这些脚本，然后再用这种 AI 的技术生成一些短剧啊，反正效果也很反响也很好。而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其实他是一个跨界的工作了，他原本他不了解这些常规的电视导播专业的这些所谓的科班出身的一些专业知识，但是他了解用户的需求，他连了解如何降本增效啊，这些内容其实啊，你会发现整个行业的这种进步和迭代，有来自于 AI 的这种浪潮，也有来自于谁会善于的利用这个工具哈，善于利用其器，然后进化自己的技能，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扩展的赛道会越来越广，或者说对于从业者而言的话，你的竞争者已经不是你身旁工位的这个同事了，可能是远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个跟你本身不属于同一个行业的一个人，他可能都是你的竞争者或者潜在竞争者。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评论区小伙伴大家提到的哈，这个互动的一些话题。然后呢，看到评论区有很多小伙伴说，这个未来的理财经理和客户经理可能也是 AI 机器人了。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哈，就是对于一些常规的，比如说我们不管是理财知识的一个基础的解答，比如我想了解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时候兑付，这个产品如何赎回申购，它的开放时间是什么时候，我的起购金额是否能买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主投哪些方向。这些内容其实它都是来自于底层的销售文件，也不能够经由任何人去随意的涂改或者说演绎。其实它这个方面，我们个人就从我个人视角，我觉得走 AI 机器人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如果这些核心的关键的数据要由人去解答的时候，容易跑偏，或者说它有一些明里暗里的暗示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哈，就是过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产品我买的时候虽然它说明书上写着不保本，但是理财经理跟我说啊，我们这产品运作特别好，往年都是这个收益啊特别好，这个投资经理特别好，这个基金经理特别好，没事您买吧。这种话我相信可能在某一个年代您也听过。所以对于这些基础的销售文件的东西，我觉得走向 AI 智能化以后，它会反而会规避一些风险，就是由人传达信息当中，即使他没有说任何的文字，通过他的表情、他的语气啊，他的一些这种交流的状态，你甚至都会 get 到，或者说诶，感觉他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弦外之音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走向 AI 智能化其实是对于销售合规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可以说管理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 像我们评论区小伙伴说，理财经理岗位可以取消了，也不能给客户带来太多专业的价值。所以这里也是同样的，对于如果你只是一个传声筒，你只是一个拿给客户看这个产品的说明书、介绍传单的这样一个非常基础性工作的岗位，你确实会有被替代的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本身自己对于这个行业很热爱，你也有去学习相应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技术技能，然后同时你有比较多的客户的一些管理的经验，其实他在对客户的交流上还是会有很多独到之处的，他会能够把很多信息整合起来。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很多客户说我有5万块钱，我来你们银行，你给我推荐一支产品。如果他是一个机器人，他可能就好的，接下来我们推荐一款那个适合5万块钱起购门槛的可投的一个风险等级的一个产品，就夸夸给到客户了。但是如果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这个从业经验的，而且他接触过很多客户的这样的一个理财经理的话，其实他会通过跟客户的二次的一个深入的交流，他会挖掘客户更多的底层的信息。我们这个行业内其实大家会把这个说法叫做 KYC 哈，就是 Know Your 那个就是 Customer 对吧，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了解你的客户啊，叫这个过程，一问一答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挖掘到，比如说哦，我了解这个客户要买5万块钱理财，但背后其实他家只有这5万块钱。那如果我是一个理财经理，可能我会审慎乃至于劝告他说，您不要把这5万块钱买成一个中长期限的理财产品，这对您不太好。因为假使家里突然临时比如说有一些跟健康相关的一些需求呀，或者说确实是家里临时要有一些用款的时候拿不出来，大家都着急啊，我们也不希望您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您是家庭的这个收入水平、存款的这个家庭的资产情况只是刚有这一笔富裕钱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倒不太建议您去这么急迫的去考虑买一些中长期限的产品，或者说去做投资理财这件事情都要想清楚。但是如果你去做 KYC 的时候，你了解哦，这个客户是有一个5万块钱的定期存款到期了，就想了解了解产品。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哦，这个他的家庭的结构是什么样？他在整体的家庭资产当中，他有怎么样一个结构？他这笔钱可能是他的一个非常小的一笔钱，但是他背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需求和到期和家庭的一些财富的规划。然后你再去给他做规划的时候，其实他会非常的感谢你，你把他的这个整体的事情给他梳理得很清楚。啊，不要盲目的把这5万块钱就给他存成一个理财，买成一个理财了哈。那可能后期他有一些到期的这种用款需求，你没有给他考虑进去。其实客户倒不会说什么，因为他毕竟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这样一个需求嘛。但是你把他没有考虑进来的，或者说他已经忽视的一些问题给他提示到，其实客户反而会非常感谢你，哪怕这一笔交易或者说这一笔产品购买没有成功，他也会从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理财经理的一个专业度。所以我们也在回复刚才评论区小伙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理财经理的这个专业价值在 AI 时代的这个要自我的去做迭代哈。就像评论区就是说，我没觉得我的理财经理有什么价值，每天做的就是转发转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发的技能哈。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其实挺考验这个时代的，或者说我们经常刚才提到的，就是替代你的可能都不是你的同事，你也不要担心以后我的客户被其他银行的理财经理挖走啊，可能不是，他可能是被一个程序给挖走的哈。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也是说明是在各行各业当中，你都要去思考我怎么还能够找到自己独特化的价值。就像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现在比较火的那些行业，就是那种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行业，这些行业其实在 AI 浪潮之下它不太会被替代掉，或者他说他如果做得很好他还是有存在价值的。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客户，站在我的视角，当然我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感性的人哈，哪怕我的产品购买会通过手机银行里边筛选一下，我基本也能选出来一个买的产品了。但是如果我的理财经理我们认识了很多年，然后我觉得他对于我的家庭条件这个交情情况比较了解，然后呢也比较了解我的投资风格，他也有很多的客户同时在管理，可能最近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投资的一些思路和方法，我都会愿意在我买产品之前给他发个微信简单的问一下啊，最近有什么好产品吗？你怎么看呀？你最近有客户都在买什么产品呀？你们银行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投研的观点没有？我会去问一下，因为可能一问你会打开你的一个新的视角，或者说去规避一些 可能不太准确的 AI 的回复，因为大家也知道，同样对于 AI 这个事情本身的话，行业内也有另外一类啊，这个专业术语我忘记了哈，就是大概它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进行这一家公司，比如我在这个公司供职的话，我会去管理我公司的整体在社会社交媒体上或者公开数据当中披露的一些产品的信息，以帮助我更好的使得 AI 有客户在向 AI 提问，比如说我想买这个扫地机器人，你觉得哪个品牌比较好，哪个型号比较好的时候，他会优先推荐我们家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其实是在各行业都会存在了，可能也许有一些银行可能率先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些岗位，就是他会给整个市场一些更广阔的数据，有关于他的产品的信息，收益率的情况，获奖啊，资质啊等等，然后 AI 就会说啊，你要买理财就要去这家银行买他的某某某某个产品之前获了哪些大奖。因为 AIGC 它就 AI 的逻辑是基于在可公开搜索的这些数据，而且他更加喜欢那种有准确数字的明确的比例啊变化呀这种东西，他会比较喜欢嘛。所以其实我们在看 AI 这个东西的时候，也要客观理性的去想，哎，是不是我看到的是因为他们想让我看到，其实这也是一个需要打问号的点。所以这个时候人的价值就存在，说我要去做交叉验证，我去问问理财经理他推荐这个产品，哎，你们平常工作上有没有了解，怎么样，你们怎么看这个产品，或者你们的投资投研团队怎么去看这个产品，其实是一个交叉验证的过程。好，我们在评论区看到说，理财经理就很像我们的领导，只会原汁原味的传达，不做任何解读，你们自己领会自己悟。理财经理说，我自己都没买的，我提不出什么建议啊。这种肯定会在一线也存在哈，但是可能我个人理解，在头部行的股份行，可能还稍微可能跟有这个工作经验有关系哈，但是头部的股份行有的时候还相对少一些，确实是。但是这个确实整个行业。就像这个大家看到，比如我举个例子哈，你去买车，然后呢你可能看到一些头部的这个汽车品牌，它的这个销售都会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很厉害，就讲车的这个型号呀，乃至于行业的变革都讲得头头是道的，但是可能小的一些销售，小的一些这个品牌的 4S 店，可能他也说不太清楚，可能了解东西还没有自己消费者多呢。所以在这块的话，确实也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究的是一个交叉验证的过程，就是您可以把您的问题，也可以考虑说我去做一个全量的 AI 的一个搜索，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要去做人工的一个交叉验证，多问几个人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很多时候大数据是在被不能说被操控的，但是它确实有一些选择性的被你看到了啊，这个是存在的，他会比较了解你的偏好，然后再有一些数据是可能公开的在广泛的进行传播，他就是想让消费者能看到这些信息啊，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聊哈，因为说的有点远了。那也非常感谢评论区小伙伴新谚语的互动哈，因为我感觉到您打这么多字哈，首先非常感谢您打这么多文字，就很辛苦的一个事儿哈，能跟我们的直播在交流这个事情本身我非常感谢您啊，非常感谢。有评论区小伙伴跟我们互动是个非常珍贵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觉得哈，做真人直播还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你要做 AI 的互动可能他也会跟您说。但是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有这么真诚的一个互动感受哈。好，那我们继续哈，就刚才我们其实聊到这个存款利率为什么下降啊，有这个刚才我们评论区小伙伴提到的这个行业转型的一个大的趋势。那其实呢行业的转型的背后其实来自于经济的转型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经济本身是在一个复苏的周期，我们国家强调的是从这个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那这个背后其实也是说明整个的社会的这个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劳动力红利的那个时代了哈，经常说现在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向成本更低的地方去靠拢嘛，那从海外到这个国内啊，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沿海地区，再到内陆地区，然后最后到东南亚地区啊，这个种很多制造业是这样一个逐渐的去替代自己的生产的一个这种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在减少之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一定要挖掘自己独特的这种竞争力的，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优秀的企业它要有快速的 这种技术的迭代，它就必然会承担的一些技术开发的成本。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给企业很高的这种负债的成本，比如它的贷款利率很高，那企业本身就是在前面的这个技术研发阶段，它就没有什么利润增长点，你还给它很高的负债，那不就是阻碍这个技术进步或者阻碍经济的转型嘛。所以整个的社会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以说利率中枢下移、低利率的环境啊，这个是一个可以说结构性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事情了，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波动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是你一定要理解，就是我们现在真的不是那种躺在定期存款上面睡大觉啊，你不管它，反正利率还可以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然后另外的话，就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银行本身，那你存款和贷款这两条这个收支的线，你作为一个当家的主理人，你看到说我放贷款的利率啊，我收的一个是个所谓的贷款的利息收的越来越少，我给客户如果存款的利息又很高的话，那我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净息差了嘛，所以存款的利率现在也在被动的去下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比如说利率下行的这个趋势当下，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资产荒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时候我想投资这种高收益的产品啊，基本上它就不存在了，存款的利率很低，债券的同样的它这个利息也是比较低的，然后整体的社会融资成本都在下降的前提下，你想要一个高收益的资产啊，这个基本上不太现实了。如果存在，我们也更需要打一个问号，说这个是不是庞氏骗局啊，对吧？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根据这个法金资管研究院5月30号发布的这个分析显示，当下的这个社会的投资当中，固收加策略的产品呢，同比的增长已经超过了70%，就说明大家在被动接受利率降低的过程当中的话，也在自己去思考，我能够怎么样的更多的加入到我们的底层的这种可投资范围里边。就是我不能再继续抱着存款睡大觉，我也不能只依靠存款和债券去给我的投资带来更好的一个收益，那我必然要去思考我还能够投资哪些类型啊，比如说权益类资产啊，不管是个股还是公募基金的这种偏股的这种混合型的基金产品啊，这个是一个趋势。好，那我们看到评论区小伙伴说，以前是只能在国内卷，你的钱也不敢带给国外，国外分分钟取消一些外债，全球打水漂了。现在大家的再生产规模都要控制了，银行的钱贷不出去了，房地产也没人买了，银行的贷款也贷不了了，那贷不了的话存款利率也会低。那我们看到其实评论区的投资者大家还是普遍上对于经济的环境，对于比如说存贷款的这个利息差的缩减，这些都是有切身的感受的，包括提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它其实都是有感受的，而且你其实再细看的话，它都是有关联度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和经济之间它本身就是一个互相作用的过程，大家的信心在高涨的时候，房地产的需求也在增加，但是如果说大家的收入在下降的时候，信心在减少的时候，对于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也在减少，然后这个市场这个不再辉煌了以后，大家的这个造富神话也就不存在了。因为你想过往大家这个收入的跃迁，除了我们经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哈，这一个是跃迁的一个资本啊，或者我们通过自己的技能、我们的学历去提升我们的收入，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其实你通过理财这些投资，其实很难实现这个收入的跃迁或者家庭资产的一个跃迁，更多的是投资一些不动产。当时比如说零几年、一几年，在2017年之前哈，很多人投资房地产，他即使没有很好的这个学历背景，他光靠自己这样倒卖房子，可能他都已经家里的这个资产都已经翻番了啊！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在当下社会当中就不可能再发生，这里边就会有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信心的变化，再到市场之间的这种互相制约和影响，它是你很难说它是谁传导了谁，或者鸡生蛋蛋生鸡哈，很难讨论这个背后的逻辑因素。但是其实你能看到这之间是有相关性的。好。看评论区有小伙伴说，现在国家不希望你们理财，希望你们多消费多生娃。确实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就是养老的需求它是成为当下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评论区小伙伴如果在看到最近新闻的话，我也就是会关注到有一个话题叫养老小院哈，很火。 这个其实就跟当下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度。过往我们说农村的宅基地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命根子哈，这个国家对于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最近的，从去年开始，你再看政策上也会有一些这种变化啊，或者说趋势，你会看到它会在这个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上变得更加的灵活一些，或者有一些倡导的风向。其实背后的核心点就是在于说，这一我们的这个父母这一辈，他们的养老需求慢慢的会凸显出来，然后再到我们这个70、80、90后，大家的这个养老需求越来越成为一个迫切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大家对于养老品质是有要求的。大家而且就像刚才提到那种少子化的一种情况，或者说小朋友越来越少，那最后就是大家这些成年人我们抱团取暖，跟我的好朋友一块儿，是吧，大家一块儿生活，然后最好附近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区医疗的一个条件，然后大家平常一块儿生活在一起聊聊天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做饭也可以一块儿来分享等等。但这个是需要一个社区式的或者是小院式的一个生活环境的，这个好像在平常的这种高楼林立，在这种每家每户单元门的这个情况下又不太好实现。那理想化的就我们又回到那个传统的那种平房呀，四合院啊，或者说田园生活里边，但是这个时候就会面临说，这些土地和我们平常居住的这种单元门，这种传统的70年产权的房子之间它是不匹配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虽然有点扯远了，但是可以看到养老的这个背后的需求向下，其实对于不管是我们房地产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大家怎么去选择养老理财的一些产品啊，或者养老规划的产品，然后再到我们自己的整个社会的医疗变化什么的，都会产生影响。好，感谢评论区小伙伴的这个互动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就是资产荒的背景之下，利率下行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然后我们普通投资者能选择的产品呢基本上就是三类。一类的话就是传统的固定收益类的理财产品，大家可能以存款债券为主的这一些产品，但是这些产品的话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的底层资产的收益特性决定了它也没有更高的弹性啊，它基本上就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均的一个这个收益水平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固收加类的产品，那比如说根据这个南财理财通截止到5月22号的数据显示，当下的理财子公司当中固收加类的产品呢，最近有多个产品会进入到一些这种收益榜单当中哈，体现出来这些产品它都是会有一些收益上的优势。那但是这类产品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以固定收益类资产或者我们理解的存款债券为主要投资标的，大于 80% 以上，然后少量的配置一些权益类的资产。那这类产品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投资者的，一定是适合比如说它是R3 风险评级或者是一些中等乃至偏上的一些风险偏好投资者才能够去考虑的。然后另外一类的话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一些保险的资管产品，它比较适合投资者，比如说它对收益率的这个需求不是很敏感，但是它更希望一个长期可确定性要求更高的一些资金的一些安置的地方，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保险的一些产品会比较适合这类人的一个投资需求。所以其实这个产品的话大家也能够通过刚才评论区小伙伴举的这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用那个养老的这种产品啊，您可以去实现那个节税嘛，就是每年可以申报那个最多不超过12000块钱。那它背后其实对应的就是几类产品，一个是这个存款啊可以纳入，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养老理财产品，就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一类是公募基金的这种养老这个目标基金啊比较常见，或者是一些相对来说2-3评级中等评级的一些基金产品。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一些保险产品啊，比如说养老年金的一些产品。所以这其中也能够看到这类产品其实它跟普通投资者的需求度也是比较契合的啊，所以大家也记得要去关注哈，因为这块的话毕竟涉及到很多我们的投资者每年的这个节税啊。其实也推荐大家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到这个电子社保卡里边，它有一个专门去计算这个养老保险产品结合您每个月的收入能大概给您节税省多少钱，它有这么一个功能但具体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大家可以去测算一下。这样的话您就会觉得说，哎，我不仅把这个钱存下来了，给我的养老生活去存了一笔钱，而且还可以在今年的这个税收当中给我省一笔这个税负啊，所以其实还是一举两得的，大家可以关注。 好，我们看评论区小伙伴说的话，这个 A 股短暂熊市的那波时机，绝大多数00后信用卡刷卡炒股啊，这个现在是被套的。就这块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非常好，也不是针对于00后啊，就跟我刚才提的那个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您是收入水平或者说家庭存款规模刚刚到一个位置，可能不是特别多哈，就是我觉得可能在国内比如说三四十万以内的时候，其实您可以做理财，但是要做一些短期线的，因为这些钱其实要核心的先留住，去防范一些风险事件。就是虽然这个话可能有点听起来危言耸听哈，或者不太好听，但是细想想，如果我刚创业刚上班，然后家里刚成家，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状态，就是你去做一些很复杂的投资，就是如果说家里突然有这个亲朋好友亲人如果说身体不舒服临时要用一笔钱的时候是很麻烦的，尤其是投资一些高风险的或者说中高风险的产品，你会很难受啊。就是大家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你比如我把这个家里就30万这个受这个资产啊，然后呢这个反正是个闲置的资金有30万，然后我全买上一些这种中高风险的一些产品，然后最近市场有波动了，很难受。就是你说家人紧要去看病呢，这个钱还有这个净值的亏损，赎出来拿出来去交医药费去了，但是钱可能还不够，或者说刚刚够，但是你会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的这种感受。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建议就是不管是00后大家刚上班或者说那个家里这个存款数量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我们都不建议您去关注太复杂的产品，是不是拦着您赚钱，而是真的您要考虑一些这个时候多考虑风险少考虑收益啊，这个对咱们是个好事儿。包括这个年轻人说我这个刷个信用卡套个现，我单车变摩托买一个个股，明天我就翻番了，我可以挣钱，这个事儿收益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您想不到它背后的风险更麻烦。就是你说这信用卡如果套现了，然后明天这炒股赔钱了，然后信用卡还不上了，影响自己很多方面。现在你说正常找个什么工作，他不都得要您征信记录吗？多麻烦呀！以后咱这日子还长呢，所以我们真的不建议年轻人什么借钱炒股，然后或者家里资产金额体量没到一个比较舒服，因为它跟咱们居住的这种一二三线城市也有关系哈，我们很难评定一个具体的金额数字，但是您要在金额体量稍微比较小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先多考虑风险少考虑收益，别被那个收益给吸引的就是蒙蔽住了双眼哈。好，在这里我们也结合大家评论区的一个问题，我们聊一聊哈，就是还是要思考当下的这个生活的一个阶段啊，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看，比如说在具体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要重点的关注，比如说头像呀、期限呀，这些都是在产品的说明书当中有提到的。还有就是费率哈，其实这块的话，前两个我们就不用太多展开了。比如说这个产品是主投存款的、主投债券的，这些中低风险的产品，大家通过产品说明书都能查询到。然后这个产品也会在购买详情页里边也会跟您说，这个产品今天购买之后哪天确认，预计哪天可以做赎回，一般在手机银行页面里展示的都是比较好清楚的。这块其实我们就只要做好风险的一个匹配，就是我是个中低风险，我就不能买高风险的产品，我是想要短期资金，我就不能去买中长期险产品，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这两个事儿如果都梳理完了之后，再往下一步的时候，那您可以重点的去看看，比如说费率呀，这些东西可能会影响您的这个一点点的这种收益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最近像这个某个银行，它最近有这个什么理财节呀，什么好周年庆啊，它可能会有一些产品就会有减费让利啊，费率优惠，然后产品的这个收益率，最后的这个收益率都会因为这个减费让利稍微高一点嘛。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所以这块的话大家也是注意去选择的时候去做一个甄别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阶段性的费率优惠一定是比如说会明确的告诉您，从1月1号到3月31号举个例子哈，这个时间是费率优惠的，过了那个之后可能费率没有优惠了，收益率水平也许哈，如果说市场不发生变化前提下，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有竞争力了，所以大家这块也要重点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手机话费那套餐啊， 就是它阶段性有优惠，这个阶段性这套餐挺划算的，但可能过了这个时间节点之后，这个套餐可能没有优惠之后，就是中规中矩，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啊。所以同样的，您去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如果说这个产品阶段性有一些费率优惠啊，您可以关注一下，肯定是整体而言对您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费率优惠具体要持续多久啊，心里可以稍微留个心啊，不能说这个产品费率优惠没有了，还这个产品一直放在这个产品当中没有做赎回什么的，那可能收益上也许会有一点点波动啊，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但是这些呢，就是我们都是给您提到的一些这种观点和经验哈，那这些不代表这个具体的投资建议。那具体说选择哪个产品，还是要根据您的资金情况、风险偏好去做这个针对性的一个选择。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个购物车当中的话，有上架的这几支产品啊，分别是我们的这个三款不同期限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现金126号 C 款啊 ，R1 低风险。然后还有我们的月会最短持有180天 W 款的 C 是 R2 的中低风险，那这款产品其实就比较适合半年以上不用的闲置资金啊，这样的一些投资的需求。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固收增强最短持有360天 G 款 A， 那这几款的话都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有上架，然后分别适合的是像最后一款啊是适合的是 R3 中风险的投资者了。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风险偏好是什么样的，然后对应的这个不同的投资期限啊，大家去做一个关注。然后呢，今天的话我们的直播内容到这里就暂时的告一段落哈，也非常感谢评论区小伙伴哈，感说觉得花家基金就挺好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情绪价值哈。感谢大家哈，我们这个直播间是华夏理财哈，那花家基金也是同业当中非常优秀的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啊，所以在这里我们都非常感谢大家哈，就是这个华夏这个虽然我们两个公司之间没有股东部的关系，或者说企业上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股东关系啊都没有的啊，但是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关注，因为不管是基金也好，理财也好，它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它只是一个搬运工，它是把社会的各类投资产品搬运过来，然后把大家的这个资金啊，这个投资者的资金募集过来之后，他把这个资金去做了一个合理化的匹配，最后使得投资者啊有幸福感，使得这些需要使用资金的企业他们也有收益感，有幸福感啊，他们毕竟获得了这些资金以后，比如说债券，那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去募得了这个社会上的资金之后，他可以用于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之后企业有这个成就感，然后投资者通过自己的这个投资获得收益之后也会有幸福感。所以其实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它都是一个社会的搬运工哈，能把这个工作搬运的工作做好，其实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到这里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关注哈。那我们在后续哈，还是每周这个常态化，还会跟大家做相应的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华夏理财的直播间。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